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问您全家人的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的第二天。可能有小朋友们已经意识到了，我家门训七步走啊，每一步都是用一个 C 开头的英文单词来代表的。比如说第一步 conversion 来跟从我，第二步呢是 construction 重塑生命，第三步是 change 就是不断的改变，第四步是 community 讲到在我的家中，第五步呢就是 church 在神的家中，今天的第六步就是 communication 交通人生。那昨天真儿已经跟小朋友们分享过了， communication 呢是沟通交流还有关系层面的一种互动，它很像是我们的交通网一样的四通八达的，但是一旦交通受阻的时候，你就哪儿也去不了了，你就会发现你无法动荡，然后整个人生都被局限了。因此啊，交通人生对每一个信徒来说很重要，因为纵向层面我们与神相爱，那横向的生命层面呢，就要把与神相爱的这一个生命表现出来，活出来。所以我们受造本来就是为了爱的关系和爱的使命。那在这40天的时间，真儿就特别的期待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学习爱，爱神爱人。人绝对不可能爱人超过爱神，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我们不学会爱神，那我们谁也不会好好的去爱，我们只会变成偶像崇拜和一种私欲的满足。哪怕是父母对子女，我们自己对我们所爱的对象，同样是没有办法超越上帝的去爱他们的。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就谁也不会爱，连我们自己我们也不会爱。所以交通人生啊特别的重要，希望小朋友们透过这40天的学习，可以更深的去体会怎么去爱神，怎么去爱人。我们与神沟通，与人交通，活出大诫命和大使命来。好，今天的读经内容是诗篇30篇、撒母耳记上的19章、但以理书的第2章以及彼得前书的第1章13节到2章的3节。我们要来背诵彼得前书第1章的22节，也要讨论怎么样才能够在关系上面去追求圣洁，什么叫做爱弟兄没有虚假呢？我们要透过昨天开始的这则灵城小故事，继续我们真理的学习和讨论。当老人家提醒不高兴小姐说她现在的名字啊叫真快乐，不高兴小姐觉得很纳闷，可是真快乐老爷爷，您不是说您失去了一切，甚至连猪狗都不如吗？您看您现在好像生活也没好到哪儿去，为什么您现在就是真快乐，
而过去就是真痛苦呢？那您又是怎么从真痛快变成真痛苦的呢？
孩子，我不是说了吗？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随心所欲，怎么痛快怎么来。我的人生就是表达了一个只想痛痛快快放纵自己的人生的意思。哎，不瞒你说啊，孩子，我也的确是做到了。我挥金如土，荒淫无度，就这么把我前面20年的人生挥霍一空啊。我想，我现在想起来，最让我心痛后悔的还是深深地伤害了爱我的父亲啊。
您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位长者呢？
哦，他当时可是出了名的大富户啊。不过最让他出名的还不是他的财富，而是那些看不见的他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对人极其恩慈良善，所以德高望重这四个字都绝对不足以形容我父亲的尊荣啊。
这么好的爸爸，那您为什么还要离开他呢？
是啊，连你这小孩都看出我的愚蠢来了是吧？哎，我当时啊，真的是被我自己的痛快给蒙蔽了眼睛。我以为我的人生如果跟他在一起就会受到捆绑，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及时行乐了。所以啊，我就要求他把遗产都给了我。
啊，您父亲不是还没有过世吗？当时。
哎，好孩子啊，连你都看出来了，我当时的作为真是不配做他的儿子呀。
那您的父亲拒绝您了吗？
没有啊，这就是让我到如今都想不透的地方。虽然他当时流泪的恳求让我相信他对我的爱，但他最终还是选择放手让我离开了。而且他真的把所有属于我的财产一分不少的都给了我呀。
啊，您的老父亲怎么能够这么的懦弱呢？
是啊，所有的人都嘲笑他，说他没有个父亲的威严，说像我这样的儿子就应该跟我断绝关系，或者把我的腿打断，锁在家里，或者就直接把我变成奴仆。他当时可没遭受邻居和乡亲的各种各样的非议啊，可是他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因为爱我，就让我得以自由啊。
那您的意思是说，当时他就再也不认您这个儿子了吗？
不，我离开家的时候，他老人家跟我说，任何时候我要回转，他都希望我早早的能够回家，回到他的面前。也正因为他的这句话，在我完全失去一切的时候，提醒我，我还可以回到我父亲的面前，选择相信他的爱会接纳我回家的。
那后来呢？后来他真的欢迎您回家了吗？
当然啊，那场面我到如今都没有办法想象是真的。他老人家急速地朝我跑过来，把戒指戴在我手上，还嘱咐我的大哥和家里所有的人为我摆设筵席。
您的大哥，您的家人，他们也这么开心吗？
哦，不，我大哥当时的脸都快气绿了。他觉得我根本不配回家，觉得我的父亲根本不公平。就在这一刻，我才意识到父亲的真实的爱和平常我大哥对我父亲对我好那有目的的爱完全不一样啊。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啊？这在哪儿听过这个故事啊？没错，其实就是珍儿为你专门改编了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但是透过这个比喻呢，我们实在是可以学到太多太多 深刻的圣经的真理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平常爱人爱不出来吗？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神的爱是怎样的。而神就是爱，如果我们没有与爱的源头连接，我们怎么可能去用一个健康的、圣洁的、正常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呢？哪怕是亲兄弟，哪怕是骨肉之亲，哪怕是丈夫妻子，还是父母与子女，都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很容易出于私欲的去爱别人。虽然打着爱的旗号和名义，但是却很多很多的时候在做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的事。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一章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真的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成为神家里的人，那我们就会从神的眼光当中来检视，到底怎么去爱人才是讨神喜悦的，才不是根据我们自己肉身的喜好啊，这个人好可爱我就去爱他，哦，那个人长得很丑，或者是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也不能够带给我任何的利益，那我就不去爱他。这都是出于私欲的考量。因此呢，一旦我们的私欲满足不了的时候，我们就决定不再去爱了。有些时候啊，父母爱子女也会落到这样的陷阱当中。我们特别的期待孩子们给我们光宗耀祖，给我们长脸，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让我们的虚荣得到一种敬拜。所以呢，我们就在教养子女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以自己的方式去塑造，希望他们成为我们所推崇的产品，却不是尽忠的去养育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而做儿女的更是了，很不容易孝敬父母、爱父母、顺从父母，因为这是逆着我们的本性的。而兄弟姐妹更是如此了，常常争吃打闹，彼此伤害。所以今天的经文实在是提醒我们，除非我们与神连接，否则的话，在人际的关系层面，我们是不可能学习爱的。人不可能爱人超过爱神，因为神是爱，不爱神，我们谁也不会爱，哪怕我们自己，我们都不会正确的、健康的去爱。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认真的去学习什么叫做爱弟兄没有虚假，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切实的彼此相爱。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是的，这几天呢，我们在聊师母究竟是天花板还是地板呢？我们的谈话真的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好，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话题。我记得我们教会当中几位师母都是我们的大姐和我们的长辈级的。
是的。
那个时候他们呢，关怀我们这些年轻的妇人，真的就是近前的长辈来关怀我们，然后在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自己还是年轻夫妇，在教养子女啊什么，我们刚刚其实都是起步的，但实在是看他们的夫妻的榜样和他们的生命的榜样非常的美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愿意效法，我们就会更愿意参与服侍，不管是一起的成长，一起的那个。所以我相信说，一个师母当他界定他的首要任务是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我想除了我们个人作为上帝的儿女回应他的呼召，作为一个姐妹回应他的呼召，作为一个妻子回应他在婚姻里的呼召，当然也有作为一个 传道人的妻子，就是师母，回应他在教会的一个责任。那我想这个责任就是我们要竭心尽力的做榜样。这个榜样不是好像我一定要做出什么事情来，而是我的生命在神面前要不断的成长和成熟，不断的去追求与神的相交，才能够带出我的生命各个层面的一个健康的榜样。
是的，刚才张耀老师有特别特别的强调一个，我们的一切的所做的事情要是为神而做，而不是为了达到别人的认可而做。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去达到别人的认可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知所措，因为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就像张耀老师刚才说的，你穿的衣服可能有些人看着觉得太花，有人可能觉得太素，有人可能会觉得你需要
换衣服
你知道有不同那样的标准，所以是非常非常难去合每个人的口味的。再加上我们的一些文化，我们的一些成长背景的一些限制，那有时候我们的说话的口气，我们所选用的词语，也许在一个文化背景来的弟兄姐妹听起来他非常觉得享受，也非常觉得被鼓励，但是可能对另外一个文化的弟兄姐妹可能听到太虚浮，我没有听到真正的我想听到的，就是对我那种根本的一些问题的发掘的这样子的话语。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想去合适每一个文化的人，每个人的口味的话，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期待的。所以这一个期待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他既然设计我们，创造我们，把我们放在我们那种原生文化当中，必然有他的一个美好心意在里面。那我们也需要做，就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查验神在这件事情上他所暴露的我身上的这些罪和这些问题是什么，那么我要怎么样去悔改，怎么样去进一步的去成长我的生命。那我想这个如果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师母就跟其他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成长没有什么不同。当然张耀老师也特别提到一点，师母其实作为一个，因为是你的先生是在承担这个职位，我们成为他的配偶来去支持他，这个本身又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呼召在里面。所以张耀老师有问我关于我出去工作这件事情，那我在想，因为我在师母这个问题上我也思考了很多，我当时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我记得我刚刚做了师母，我就不记得是从哪一位很好的一个姐妹手里接到一本书，我不记得书名字，就是一个特别关于师母的这个书。
不是师母学吧
不是师母学，那个名字很有意思，但是我不记得它的名字。但是这个书我打开以后呢，就是这位师母就是谈到她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面对不同的期待，她自己期待，她先生期待，教会期待，周围人的期待，以至于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以看了前面几章我就没有办法看下去了。虽然我知道到后面的时候她一定会讲到她如何去面对这些期待，然后回应神的呼召，但是前面真的是好沉重
是你有没有一感觉，就是说那本书让你一下子觉得先是压力山大，然后有点本末倒置，就是有些时候真的我们是会反过来去看问题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力量。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正过来，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开始我们界定自己的身份呼召恩赐，然后回应他的时候，其实就很简单了。因为他叫优先自选 priority， 就是我们把我们什么东西都井然有序的把它顺序下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难。但是人通常的一个反应都是先去处理，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嘛，就是我们一个习惯性的思维都是先去面对这些期待，然后等到面对不过来的时候，我在想哇我的天哪我该怎么办，
再回到神面前
虽然我知道最终神还是会救我们，可是我也常会想，就这很像是那个彼得，他走在海面浪路之上，才开始他信心满满的我要走过去，他是有这个信心，他也的确是凭着他的信心走了几步了，可是关键就是外面的风浪太大，外面的东西冲击他的时候，他的那个沉默是历史的，因为他没有力量，他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他本来就是应当靠着神的力量，从一开始就是，千万别以为他一开始走那几步是靠他自己的能力，本来就不是，他如果早就意识到的话，他是不会沉下去的。可是偏偏就是因为他走着走着，外面的这种风浪太大，然后他的注意力一转移，他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走不下去了。
是的，
太难了，我不可能走过去马上就沉下去。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师母们，或者所有就是说惧怕做师母然后不让你的先生去读神学做传道人的这些姐妹们，我们要鼓励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本来靠着你就是做不好的，你不可能靠着你做好任何的角色，不管是母亲、妻子还是师母，或是作为一个人，我们靠着我们就是灰头土脸、焦头烂额，你不可能好。如果你能把你自己从那个天花板，自己以为或者别人以为天花板，先拉到地板上来的话，诶，我觉得就有可能慢慢慢慢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 meet 神对我们的一个期待。
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非常非常精彩，就是我们要先把我们放在地板这个位置，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眼光要放在天花板的这个位置。当然天花板这个位置不是说放在别人的榜样身上，而是说我们是定睛在神身上。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如果彼得一开始就是定睛在耶稣身上，一直定睛在耶稣身上，他可能就不会沉下去。但是当他想要以自己能力的时候就会沉下去，因为旁边这些风浪对他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就回到我出去工作这个事情，我也曾经跟郑二老师分享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实在是不确定，因为如果是先生开始全职服侍，你当然家庭要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是经济上的收入的时候必然要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当时我要出去工作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方面的，那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是只是为这个原因的话，主啊，我这个年纪我还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一下进入职场我肯定会摔倒，我会跌得很惨，我会天天可能都会崩溃，因为我的年龄已经是那么大了，而且如果在这个地方有很多是这种高科技的公司，他们对年龄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年龄歧视。那我也听到很多就是工作有一个 gap 然后又重新回到职场的姐妹，那他们分享他们这种年龄大了然后好像职位还是很低，然后在这里面挣扎，还有旁边人对他们的这种眼光啊，或者是让他们觉得有点看不起他们，或者是对他们怜悯，两样都会让他们觉得心里非常非常不舒服。还有就是说他们如何去努力想要得到与自己的年龄和经历相配的这一个 title， 这些所有的挣扎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像彼得他所走上的这个风浪一样，会去转移他的目光，让他没有办法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我在那之前就是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是 on and off 这样子的祷告，我跟神说，你必须要让我看到你带领我出来工作的心意，真正的这个 high calling 是什么，然后我才能够走出去。所以经过这么长时间，等我终于看到神是给我的这个呼召是什么，就是我如果作为一个师母，哪怕是作为神的这个使女，如果我要在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神的这些真理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个工作的场合也一样活出这个真理来？
是，
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我认为就是看到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呼召。那在我进入职场以后的确遇到很多很多这方面挑战，我的年龄大啊，然后旁边都是好年轻的好年轻的人，那有时候看到有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哇，那就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大，就大一点点，然后还有可能你会觉得他有点觉得你的知识很老旧，或者是他对你怜悯，他的言语里面带出来，比如他们会说，哦，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大妈做什么什么，然后忽然他又闭嘴了，他觉得他自己说错话了。
哎呀，有没有暴击的时候，真是年龄暴击。
暴击暴击。但是呢我就很感恩，因为前面有这样的祷告，有这样的预备，所以我进入以后我会觉得哇，他们真的很可爱，但是却没有觉得心里受伤。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其他挑战，比如说我在想，神，你要在这个职场上把我往哪个方向去带，但是我努力的时候却没有这样子的回应的时候，我会回到神一开始对我的呼召，他的那个爱，他的呼召，你知道他的恩典慈爱就包围我的心，让我看世界跟以前不同。所以每一次当我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挑战， 比如说我想寻求神在这工作上要把我往哪个方向去，然后我在那方面努力，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这种回应回报的时候，我心里觉得非常非常的气馁，然后也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时候，我就回到一开始向神祷告的时候得到了神的呼召，那我就能够重新的得力。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在想，不管是作为师母还是作为一般的姐妹在职场上的时候，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珍儿老师说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你的眼光要放在天花板，就是神那个天花板，你自己呢就在地板上慢慢的往前行。
是，好了，今天我们的时间先到这里，但是在未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继续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准时的守候珍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我是子琳，
我们明天再继续来跟大家谈师母究竟是天花板还是地板呢？拜拜，
拜拜。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